以下是读经，今天经文在耶利米书以及以赛亚书两处经文，有四位者来读，请弟兄姐妹来思想。耶利米书34章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8章6节、8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所渴望的自由，请徐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诗班把新的赞美、新的诗歌带给我们，让我们用新的歌词、新的旋律来思想上帝的奇妙与恩典，何等的美好与喜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自由。如果有人问你说，朋友，你自由吗？请问我会怎么回答呢？请问朋友，您自由吗？自由不是一个面向，而应当是全面都得着自由。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渴望财富自由，有没有？各位如果去诚品金石堂看书，10本有6本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财富自由。哇，35岁以后就不用工作啦。我们渴望自由，在金钱上面有自由，我们渴望在工作上面有自由有弹性，我们渴望在我们面对课业的时候能够有力量，我们渴望在人际关系上需不需要自由啊？有能力摆脱那些很不容易相处的人，我们期待在人际上自由，我们期待我们的情绪上需不需要自由啊？好重要。我们也期待我们自我形象上的自由。各位想象一个画面哦，这个早上邀请大家用各位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假设今天突然之间你接到了银行贷款银行的一封信，战战兢兢的打开信，到底通知我什么？突然跳出眼前的是银行通知你说，恭喜你，你是我们的优良客户，在我们审慎评估之后，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你所有的贷款都不用还了，好，请不要再汇钱到我们的账户里头了。哇，请问好不好？哇，如果有这个事该有多好，对不对？好，哇，假设我们不用背房贷，不用背车贷，金钱不再是问题了，哇，这个晚上做梦都会笑，对不对？好，好开心。各位想象，假设我们不用再为明天烦恼担忧，那是一个什么画面？各位想象，假设我们早上不需要再背着重重的书包，好，吉祥，书包重不重？还好，已经不知道多重了，好。不需要再背重重的书包，不需要再挤捷运，不需要再跟大家挤着去上学，也不再需要这个挤捷运挤到两脚腾空，到了公司还要忍受这个老板的脸色，忍受他今天不知道情绪怎么样，什么时候再跟他报告这个业绩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再承受这些，在工作上是自由的，好不好？好，假设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不再担心，哎呦，明天他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花招，后天他会发生什么事，不用担心在我们的人际当中是很喜乐很开心的，请问好不好？哇，假设我们可以不再有疾病，我们所爱的家人不再被疾病所背得好重啊，也不再被很多这个不对的一些情绪，忧郁也好，沮丧也好，重担压着喘不过气，哇，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假设早上你起床走到浴室，看到镜子，突然吓一跳，哇，上帝创造怎么这么美啊？ 上帝创造怎么这么好，这么帅啊。弟兄姊妹，我们渴望自由是全方位的自由，而这个自由从哪里来呢？圣经答应我们，耶稣说，耶稣使我们得自由，就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都需要自由。平常你讲，我在分享这个经文，不代表我已经完成了，我发现还有好大一段路，而我好期待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本来要分享另外一段的经文，但是这个礼拜我看到两段的经文，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以及我所爱的弟兄姊妹的两位弟兄姊妹的需要，在我心里头不断的思想，我们都需要自由，而这个自由从哪里来？神的话语指出一条人得自由的道路。我自己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也好期待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因着信靠神的话也得着自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说担子100斤、哦、回去剩50斤。我好期待是，好期待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阿们。他乐意背着我们的重担，他乐意关心我们所关心的家人好朋友。我好期待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出教会开始这个新的礼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而且我们会越来越自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您，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你拣选我们，认识我们，呼召我们做你宝贵的孩子。主啊，你答应我们，神的每个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你说我们可以得自由。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还有好多让我们担忧甚至害怕沮丧的事。主啊，但是这个早晨我们信靠你的话，求主把自由的道今天指示我们，更让我们因信弟兄姊妹一切的重担交给耶稣。不管明天会遇到什么，我们总相信耶稣是以马内利，是耶华以勒，耶华尼西，耶华沙龙，耶华赐奇妙平安恩典的神，要为我们做奇妙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今天思想两段经文。首先我们思想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这段经文的背景，耶利米在国家即将要亡国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而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面对巴比伦大军尼布甲尼撒千军万马横扫整个犹大国，整个国家只剩下三个城市是以色列人可以掌握的，除了耶路撒冷只剩下另外两个驻防城，整个国家只有三个城市，其他全部失守。而眼看着这个国家即将要亡国的时候，这时候百姓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哎，我们看这个经文提到了第八节，他们开始做一件事。耶利米34章第八节，基底家王和耶路撒冷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什么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吩咐一个弟兄做奴仆。哦，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做一件对的事，他们让本来弟兄强迫做奴隶的释放他们，得自由，得释放。这是一件对的事，这是一件好的事。但接下来经文第十节，我们看到所有立约的首领百姓都任他们的仆人出去，不再叫他们做仆人，他们大家顺服，把他们释放，眼看得自由。但接下来十一节，后来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为仆役。接下来经文神的话语就临到了，继续往下十二节，耶和华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过去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与你们立约。立什么约？十四节，你们的弟兄不可以做奴仆，如果真的很穷卖给你做仆人，顶多6年，第7年你们个人要任他们自由出去。但是你们的列祖没有听从，不侧耳听，好不容易第15节，你们现在愿意悔改，愿意归正，宣告自由，而且还立了约。但16节，你们却违背这约，勉强他们为仆人。这个经文是什么？这个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强迫弟兄做奴隶。事实上在利未记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个事，因为弟兄不可以做奴隶，如果真的很穷卖给你做奴隶，而到了禧年就是第7年要任他自由回去。这是神的话，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呢？没有，他们一直都没有遵守神的话。 因为这些奴仆奴隶是他们的财产，是他们的财富，他们不愿意遵守。那这时候为什么愿意遵守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跟神立约，遵行神的话，很少部分。第二，因为整个国家即将亡国，请问粮食会不会缺少？当粮食缺乏的时候，家里头自己家人吃都不够了，养一个奴隶，请问合不合算？他东算西算不合算，就叫他你自己去外面 Seven 买东西吃哦。哦，这个我们家现在这个人，这个粮食也不够，你就自己想办法吧。粮食问题，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军事，因为敌人攻打，他们需要男丁去盖城墙去当兵，所以就在路上拉人去当兵，所以这些也没办法，于是就是勉强让他们出去。但为什么后来反悔呢？因为后面经文21节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军队暂时离开他们，巴比伦本来进攻，后来听到埃及有可能会出兵，所以巴比伦就暂时撤兵。一旦撤兵，他们觉得危机解除了，问题没有了，于是又把这些仆人全部反悔，全部 抓回来做仆人。这篇经文让我们看到，这群人不守神的约，不遵行神的话，强迫人 做奴隶，强迫人做奴隶的结果是什么呢？经文第17节让我们看到，经文说，你们不宣告弟兄自由，那我就向你宣告一种自由。什么自由？让你们自由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这三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当我们不释放人，不给人自由，而神给人一种自由叫做刀剑，就是没有平安。饥荒就是没有饱足，没有满足。你发现我们可以吃很多用很多，但是不会有真正的饱足。第三是瘟疫，有各种的疾病，身心的重担压在人的肩头上，人无力承担。而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到，敌人要来让他们无家可归，整个城市被破坏，整个城市是倒塌的，他们无家可归。弟兄姊妹，经文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当我们不给人自由的时候，我们的家变成荒场，无人居住，这个人是没有家可以归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有家吗？我有啊，我有一个房子，我待会知道要回哪里去。有啊，那边有我的家人。但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家是真的家，是使我们得平安、得安稳的地方吗？家应该是避风港，但会不会因为我出现，家里变成风暴中心？家应该是我们可以放松得修复的地方，但是不是因着我在那里不给人自由，而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彼此讨债的地方？好可怕。我们在神的家，在教会中，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爱的大家庭。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教会中是真的享受回家的喜乐吗？我们是好期待跟耶稣说，主耶稣，我好感谢你，我把我的爱献给你，你把能力给我，我愿意敬拜你。我好期待看到一个礼拜不见的弟兄姊妹，问问他这礼拜好吗？哦，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妈妈还好吗？爸爸出院了没？我们期待真的问候身边的家人，彼此拥抱，加油打气。还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他那个没有做到，他那个唱歌走音，哦，又唱那么大声、哦，他这个旁边的问题等等等等。到底我们在神的家有没有享受家的喜乐温暖，还是这个家反而成为很多的批评怨言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停下脚步思想，为什么不得自由？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给人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不得自由，捆绑人的就会被捆绑。如果我们心里头想的是我要怎么样占别人的好处，怎么样利用别人，不放过别人，那抱歉，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的自由就是得进入苦难、无家可归的可怕的光景。小心，很多人说我有自由，我有自由抽烟，我有自由讲脏话，我有自由同居，我有自由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自由不说脏话？有没有自由放下手机不再滑？有没有自由过圣洁的生活？ 神帮助我们，神期待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捆绑的就被捆绑，反过来，哦，这好沉重哦。来，接下来我们看正面的应许啦。以赛亚书28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28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第12节，28、12，可以吗？好，我们来读，请。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让疲乏的人得安息，我们才会得着安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给人安息，我们就不会得安息。经文告诉我们，哪里是得安息舒畅的路，就是我们把安息带给别人，把祝福带给别人。28章如此，58章讲一样的信息。58章告诉我们，当我们松开人的轭，当我们让人放下这些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着什么？
自由，
折断一切的轭。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得什么祝福呢？第8节来读，请。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这一节圣经至少提到了4个大的祝福，一个愿意把自由给别人，释放别人的人，得享4个大的祝福。第一个是我们的光如同早晨的光，会发现，会显出来。第10节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幽暗黑暗当中，但是神给我们的光在黑暗中要发现，我们的幽暗必变成正午。哇，何等的对比。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心里有很多的黑暗跟担忧，甚至很多的谎言，其中一个谎言就是你没有希望了，明天没有路可以走了，你看到未来就是这样，没有希望了，这是黑暗。但上帝来，耶稣来，要把光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看到有路可以走，而且是早晨的光，一开始就一点点，但最后会成为正午。路加福音第1章讲到耶稣来就做这个事情。路加福音第1章7、8、79节来读，请。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每个礼拜三早上6点半，我们会聚集做行军的祷告，耶利哥的行动。看到早晨的阳光刚刚出来，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祷告。这个早晨，清晨日光临到这个社区，唤醒这个城市，临到我们所爱的国家。因着神怜悯的心肠，清晨日光临到我们，即便我们在各样的黑暗死荫之地，但神照亮我们，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何等的美好。是的，我们生命可以有光，看到未来是有盼望的，想到明天做梦也会笑。哇，各位有做梦微笑甚至大笑的经验吗？2个礼拜前，我在做梦当中突然梦见了很好笑的事，我就在梦里头大笑，然后就把自己笑醒了这样子，然后我又把师母吵醒，然后说你为什么睡到一半就开始大笑。感谢主。弟兄姊妹，想到明天真的有好多开心的事，好多的惊喜要准备，神为我们预备。有光，有光，晨光发现，而且那个光带来医治的大能。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我们要快快经历到神给我们全然的医治跟保护。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主权，神的时间一根刺我们顺服神，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会医治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生活，神的平安会临到我们。是的，外体毁坏，但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心就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得医治。感谢主。一位姐妹结婚，进到婚姻，生孩子，产后忧郁，婆媳冲突，各种的压力接踵而来，这个妈妈承受不了，于是忧郁，各种的身心的状况产生，非常的沉重。感谢主，来到教会，夫妻一起进入教会，神慢慢慢慢改变她，帮助她。她跟我们分享，有一天她在梦中 梦见他的心上面长了很多的杂草丛生，然后千疮百孔，是一个受伤的心。但上帝的大手就轻轻的把这些的杂草拔掉，而把那个心土变得很漂亮、很干净、很美丽，把一个一个的杂草拔掉，给他一个新的心。他醒来，他发现他的心得着医治了，过去的忧郁、过去的很多的冲突跟压力被一扫而空。上帝的医治在那个晚上很奇妙的临到。弟兄姊妹，神能够医治我们，不论是身体，不论是心理，我们相信神的晨光要带来医治的大能。感谢主。接下来神答应我们，公义要走在我们的前面，公义要行在我们的前面。意思是什么？公义就是义，是与神正常的关系对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意思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前面要怎么走。弟兄姊妹，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要做选择。人家说什么小孩才做选择，请问大人要不要选啊？每天都在选，广告在骗我们的，不可能都要，是不是？我们在做很多选择，怎么选，哪里是正确的路，其实我们看的都非常的有限。但是经文答应我们，公义行在我们前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眼看得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且不会被欺骗，不会被旁边这些利益这些的引诱。好美，前面是公义，后面是什么？
荣光。
耶和华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神的荣光。这里让我们想到了云柱火柱，当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云柱火柱来指引他们的方向，来保护他们，白日云柱，夜间火柱来带领他们。何等的美，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后面，公义行在我们的前面，荣耀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人生是有光的，是有喜乐的。好美。弟兄姊妹，你发现有些人在教会里头，他也许不一定是最有钱，不一定看起来资源最多，可是他里头那个爱所散发的亮光却让我们很羡慕，有没有啊？弟兄姊妹，这时候的荣光，神给我们的荣耀是那个在爱里头祝福人，使人得自由而得着的荣光跟美好。最后下面的经文第十二节提醒我们，出于我们的人要成为重建者、修造者、建造者，不扣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哇哦，这个祝福太大了。很多父母心心念念最挂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到了国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上了高中会有什么变化，到了大学要去哪里读，真的，做父母的就是一生的牵挂。但经文答应我们，出于我们的人要成为修造者、重建者，不破口重修路径与人 居住的。意思是我们的孩子成为很大的祝福者，请问好不好？感谢主。我相信智慧的父母渴望的孩子不是要赚大钱，要如何如何光宗耀祖，那个牌子自己磕一个就好了，那个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心里头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平安，有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有没有办法带给身边人祝福。我相信这是每个父母的期待。而神答应我们，当我们走一条爱人使人得自由的路，我们后代要被祝福。不但是我们自己 所生的后代，教会为主生养许多属灵的后代，而我们好期待这个经文，来经文十二节可以出来让我们看到，这是合一堂的祷告，出于这个教会的要成为一个修造者、建造者，不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牧师带领我们做青年的工作，我们做一个祷告，上帝啊，你把一个年轻人放在我们当中，也许三年，也许四年，如果大学来到台湾来读书，也许三四年，但在这三四年间，让他被装备，成为天国的精兵，不论未来他去哪里，都成为一个能够祝福那个地方的人。哇哦，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全力以赴。我们看到上帝的大恩典在我们当中。今天有马来西亚来的姐妹，跟我们一起敬拜。感谢神，好奇妙，我们到马来西亚，我们看到我们的姐妹在那边做传道人，在那边建立教会。我们去香港， 我们的弟兄他在台湾读大学，跟我们一起拼斗，他来香港接待我们，跟我们分享他的牧会、他的服事、他的勇敢、他的坚持。我们到高雄，我们到很多的地方，在美国，我们一个弟兄现在在土耳其做伊斯兰世界的宣教。我们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各个地方成为不破口的，成为修造路径的，成为强壮的信徒，把祝福带给那个地方，请问好不好？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使人得自由的人要得着的自由。我们有晨光，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医治，有公义，有荣耀，出于我们的人代代蒙福，而且祝福更多的人，何等的美！感谢主，这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其实就两句话：捆绑的人就被捆绑，释放人的就得释放，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弯曲的人神以乖谬待他。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今天我们愿意释放人，就得着上帝的释放。最后我们思想怎么做，如果使人得自由这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走上这条路呢？最后一段我们来思想这个信息。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34:13，神吩咐他们要守约。守约的时候提醒神做什么事，耶和华以色列神就是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如何为奴之家领出来。哇，这句话抓住我的心，神吩咐他们要把你的弟兄释放得自由。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过去在埃及也做奴隶，过去你们是奴隶，你们可以知道那个做奴隶的艰辛，那个眼泪，那个被压制，今天怎么还可以继续压制别人呢？神要他们松开手，强调的是过去你们也是奴隶，你们不可以忘记过去的光景，过去的真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走爱人的路，使人得自由的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生命原本在怎么样贫瘠的光景，是神怜悯我们。马太福音18提醒我们饶恕人，耶稣用一个例子，是一个仆人，他欠主人1000万两，用今天的话，哦，可能是上亿的负债，哦，那显然这个不只是一点点，他很有可能这个仆人是有一些诈欺，有一些操作杠杆，哦，拿去投资股票，哦，反正就欠了一屁股债，哦，不是他的工资的问题而已，他欠了一屁股债，他还不出来，主人说还不出来，那就只好告你，就只好抓去关了。哇，他说不行啊，主人啊，饶命啊，救命，啊，救命！哇，主人就动了慈心，说好了，那就不用还了。这个人刚刚被这个赦免了，宽恕了这个上千万、上亿的贷款，不用还。他走到门外，就看到有一个隔壁邻居，昨天跟他借10块，还没还，他就去掐着那一个邻居的脖子，哦，摇钱树，吐出10块，吐出10块。那个人说我没有，明天还你，不行，今天就要还，哦，摇了半天摇不出来怎么办？那我告你，哦，你欠我钱不还，我告你，哦，这个主人听到了就非常难过，说这个是恶奴才。你想一想，你1000万两银子都被赦免了，别人欠你10两，你就抓着他的脖子不放他自由，怎么会这样？于是要把你关在里头，直到你能够偿清所有的欠债。而经文的结论是，我们不从心里饶恕人，我们就无法得到神的饶恕。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饶恕人，我们觉得他很可恶，但是我们忘记其实我们也很可恶，我们亏欠的更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关系我们是受害者，但是我们仔细的看会发现，不是一个受害者，是几个，是很多的受害者，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除非我们从心里头愿意饶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走到那个真正自由的道路。我们要自由吗？上帝说，从心里头饶恕你的弟兄，要记得我们欠主1000万两，要记得。我们在台大传福音，我们在传福音，很多时候人也不拿我们的单张，为什么要继续传？我就常常想到，以前有人发给我单张啊，我也不会拿。那现在我发给别人单张，他不拿， 没有关系，还是有人会拿。我就记得我过去不信主之前，我也是这样的骄傲抵挡，神也怜悯饶恕我，感谢主。我们思想保罗，为什么他看这么多的苦难说是至战至亲的苦楚？为什么他里头的天平跟我们不太一样？为什么他这么有力量传福音，被逼迫棍打鞭打，船害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他继续往前走。提摩太前书到了他人生最后，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看自己是谁，他看我在罪人中我是个就是罪大恶极最可恶那个人。他发现我是个罪魁，神都拯救我，我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为主做了多少多少？没有没有没有，他永远记得他的起点是一个逼迫神污慢人的，他记得神拯救的大能。大卫为什么这么讨神的喜欢？救人今天司法的角度，他是个很糟糕的人，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杀人罪。那为什么神这么喜欢他？当然他认罪悔改，但更重要他记得他是谁。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写下，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我们把从你而得的放在你的手中，你看到大卫不忘记自己是谁，他是一个年纪最小，在家庭里头年纪最小的，爸爸看不起，当撒母耳要来高君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从以利亚开始一个一个一个，爸爸心中每个哥哥都比他有资格，他是一个小朋友没有资格的，他的任务不是去打仗，去就送便当的，根本都没有资格。一个被爸爸瞧不起，哥哥瞧不起，大家瞧不起的人竟然做到了君王，我算什么？你发现他永远记得他是谁，以至于他是这么的谦卑感恩，神这么喜悦他。在纽约 Bill Wilson 他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有75000名孩童聚集来参加主日学，他开着巴士去到各个地方去接这些小朋友，70000多个小朋友聚集来学习神的话，哇，好美一个画面。他到72岁他继续开巴士，哇，那个校车巴士，然后沿路去载小朋友上车上车来参加主日学。他旁边的同工，因为他这个做了 很重要的工作，很多的同工一同来服侍，他同工就跟他说，哎呀，比尔先生，你休息休息，你不要再开了，给年轻人开。哦，你做更重要的事，你不要再开这个巴士去接人了。他说我要开，为什么我要开？你们知道我开车是去接谁吗？啊，就接那些小朋友啊。他说不是，我不是去接那些在街头流浪的小朋友，不是，我是把我自己接上车。因为在我12岁的时候，妈妈把我带到街头，而接下来3天3夜，妈妈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在纽约的街头瑟瑟发抖。3天后，有一个基督徒经过，说：“孩子，你好吗？”他说：“我好饿。”那个基督徒就把他接到家里头，给他食物，给他衣服。后来知道那一个基督徒的先生爸爸，他自己的孩子在加护病房里头，他是一个孩子在生病有重担的一个基督徒，却3天看到街头有一个小男孩站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他伸出援手，他救这个孩子，他不但给他食物，给他衣服，给他基督的信仰，给他福音，给他永生的盼望。这是 Bill Wilson， 他说我去接的不是这些街头的孩子，我把我自己接上车进到神的家。他建立了70000多人的儿童主日学，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那个10几岁在街头需要被帮助的一个小男孩。他每个礼拜把那个小男孩接上车进入神的家。弟兄姊妹，愿主帮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给人自由分享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这么的软弱，而神的怜悯却临到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第二， 我们不但记得自己的软弱，我们要经历神给我们的自由。一样回到经文，经文提到了从埃及为奴之家如何领出来，短短三个字，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你就会发现它绝对不是三个字。神在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接下来十个灾害，接下来出埃及，红海分开，天降玛纳，云柱火柱，活水的供应，耶利哥如何过约旦河，打耶利哥，打爱城，四王五王领出来，背后是神做了多么伟大的工作，而神给他们自由，他们要记得神拯救的大能。弟兄姊妹，人能够给我们的释放自由是非常有限。年轻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我拥有什么我就很快乐，我就满足了。各位有这个想法过吗？只要我考到那个学校，只要我从这个学校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天，我就很开心。只要我拿到那个工作，只要我娶到那个美娇娘，好，我人生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哇，娶到美娇娘，哦，各位想，哦，来，姐妹比较有这个，可能比较有感。如果韩团的男星选择你做他的配偶、女朋友，哦，请问压力大不大？会不会被网络大批的网民来放大检验？这是什么人？为什么我先生娶这个？哦，全民老公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弟兄姊妹，人能够给我们的自由释放是非常有限，但是上帝耶稣给我们是真实的。阿门。来，接下来我周报特别空格，就代表大家一起来填空。好，我们来思想神应许要给我们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经文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有明天，一天难就一天当就够了。请问这叫什么自由？财富自由，对不对？我们不用担心明天，不用为明天忧虑，知道明天一定会有供应。那请问这不是财富自由，这是什么？感谢神。哦，现在人告诉我们说要计算，现在平均年龄往后延，哦，这个健保有些不能包山包海啦，是不是？然后，哦，接下来我要存多少才能够安心退休呢？哇，算了半天，然后再加上通膨，哦，再加上投资报酬率，哇，搞了半天，哦，这个没有人敢退休。哦，但是我们却相信什么叫有钱。哦，这是杨奶奶的智慧。哦，我们教会一个智慧的奶奶，他告诉我们，有钱就是我需要用的时候有，叫做有钱，对不对？哦哦，房子几千万，哦，但是我需要的时候没有啊，那就没钱。但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有，叫做有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靠神供应飞鸟、野地、百花，神会不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就已经财富自由了。恭喜各位弟兄姊妹，哦，可以回家告诉别人说我财富自由了。哦，别人说你怎么做到的？欢迎来教会，徐牧师告诉你。哦，不要为明天忧虑，神鼓励我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来，在马可福音，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并且爱人如己。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爱人如己，看到你的老板，哇，也突然觉得，哇，他虽然很凶，但他实在很可怜，因为他的老板压榨他很严重。你开始从心里头爱他，开始看到旁边人，就从心里头真的爱这个人。请问这叫什么自由？人际自由，对不对？我们不再害怕被人欺压，不再害怕那些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真实的爱人就自由了。爱人当中，让我们的人际是自由的。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再讲一次，你们要喜乐。哦，这个好重要，一定要讲两次，要喜乐。请问当我们每一天都很喜乐，哦，真的做梦都被笑醒。哦，如果是这样，请问知道什么自由？哎呀，很棒，满满的情绪价值，有没有？好，哦，情绪自由。哦，我们的情绪是自由的，是释放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夺不去、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情绪上很自由，一切什么忧郁这些，主耶稣来医治我们。哦，当然，如果 有需要求助一些专业的医师是需要的，但是在基督里神把真实的喜乐赐给我们。继续往下，诗篇第十六篇告诉我们，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什么自由？健康自由，太宝贵了。我们好需要健康，我们所爱的人好需要健康，我们的家人在医院好需要健康。神答应我们外体毁坏，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我们不用担心，真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时候到了，神接我们走，完成地上的工作，在天上更是美的无比。弟兄姊妹，真的求主恩待，我们要改变形象。徐牧师很喜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因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形象要改变。各位到时候看到我一定是充满了茂密的头发。好，感谢主，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充满盼望，神恩待我们。最后了，我们诗篇第九十篇告诉我们，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功被神建立，哇，很有价值，很有荣耀。有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一辈子都不用工作，哦，是哪一本书？好，会后有兴趣我可以推荐你看。一辈子都不用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么有价值，这么荣耀，我们所做的工作充满了上帝的喜乐，我们看到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工被神建立。哇哦，这样子何等喜乐的状况。知道什么自由？工作的自由。是的，我们神创造我们是要参与在他的伊甸园，伊甸园要修理看守，修理那个字就是侍奉。神呼召我们要服侍他，而那个侍奉让我们看到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这个工作，这个学校是有它独特的价值，独特的意义的。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重新思想神给我们的学校。哦，利和伯同学念景新国中八年级，对不对？好，景新国中八年，你是八年级班？八年九班，利和伯，好，对，未来当老板，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好，八年九班的教室，利和伯坐在里头没有违和感，哦，就因为他是里头的学生，对不对？那如果徐牧师进去，大家就会叫老师好，起立了，是不是？好，就是只有你才能够坐在那边，我不能坐。所以八年九班是神给你的合唱，这样听得懂吗？好，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学校是神给我们的任务，只有我们才能进去。神给我们的公司，哦，你有通行证，哦，你进去的时候这个直接就走进去，哦，不需要这个身份考察盘问，因为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公司，那是一个特权。而我们看到神要使用我们的工作彰显神的荣耀跟美好，在我们的职场如何成为不一样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何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真的一辈子不是为那个多少 K 在努力，而是知道上帝很喜欢我这么做，我就全力以赴。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期待我们经历到神的话语给我们那个真实的自由。最后我们思想，积极而言，什么是自由之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告诉我们，是我们真实的爱人。首先提到了神所拣选的禁食敬拜，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经文告诉我们，身边这些人的需要，这些重担，我们要把它折断，要除掉这些的重恶，除掉这些的重恶。神期待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得释放、得自由的人。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自由？是我们不饶恕，而觉得如果我饶恕，不是便宜你了吗？你做了这么可恶的事，如果我饶恕你，这个不是就放过你了吗？不可以，我绝对不会饶恕。但真相是，很可能这个我们不饶恕的人，他都忘记了。而我们自己把自己囚禁在那个牢笼中，有一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设立一个标准，我们觉得这个人没有达标，你都已经是童工了还这样啊，你不是师班班员吗？今天没有线思哦，啊，你不是小组长吗？啊，你不是基督徒？哦，我们设立一个标准，然后告诉别人说你这样子不及格，你这样子不对，这样子不对。弟兄姊妹， 我们有些时候要替天行道，我们好像在仗义执言，但是挥的刀却是我们自己以为公义的刀，那个不是上帝的刀。神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有看到恶人对待我们，我们的做法是积极的爱人，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意思是什么？不是没有公义，神负责公义，我负责爱人。来跟我说一次，请。
神
负责公义，我负责爱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做那个公义的裁判官，我们就在做上帝的位置。神负责公义，这个恶人未来如何，神有他的旨意。而神给我的命令很简单，就是我要爱他，当然用智慧的方式来爱他。求神让我们松开这些恶。接下来经文提醒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言语要停止那指责人的那个恶言。我们的相爱学习从言语开始，每一句话谨慎的讲，这个话能带来祝福吗？我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会复盘这一天，就重新想那个情境我应该说什么，我不应该说什么，把它写下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在神面前要再讲一次，求神让我们除掉一切不好的话，让我们只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每一句话我们都在主面前讲，当我讲的时候我知道主在我旁边。如果是不好的话，耶稣听到，耶稣会如何？求神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警醒，主在我旁边，我们为主说话。最后的经文提醒我们要积极的分享跟给予，要把饥饿的人接到家里，给他食物，给他衣服，要顾念需要的人。我们要积极的爱人，愿主帮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的责任。他有需要，而什么是我的责任？当然我不可能帮洪成军去考试，帮这个林俊雅去考会考，不可能。但是我可以有我的责任，搞这个国三生每天早上晨祷，我们就提名为这一个个宝贵的国三生祷告，高三生祝福。2月25号高三生要放榜啦，我们就迫切祷告病苦的肢体。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看到是我们的责任，而在我们的资源上我们看到什么？五饼二鱼。神给我这个资源如何分享，如何去祝福人呢？这是上帝给我独有的资源。神给我们的经历，也许有些时候是眼泪的经历，但是这是我们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如何五饼二鱼放在神的手中祝福许多人呢？求神给我们这个眼光跟看见。哇哦，弟兄姊妹，有一天我思想，如果今天我做律师，我们当中有律师，律师真的很了不起。我思想我做律师，我大概整天就想着攻防，就对方会怎么攻，我会怎么防，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出击，怎么样找到那个法条，怎么怎么样。我这个人就是会用力过度的人，这个各位看我的发型就知道。好，我思想如果我当律师，我可能整天都在这个想着如何攻防，哇，我觉得那个真的压力会很大。但是我当牧师没有当律师，我整天想的就是那我可以怎么样爱人，我可以怎么样多一点分享。神帮助我们。最后有两句话送给大家，不要看他不好，要看他真好。很多时候让我们心里头最难过的是我们的家人，孩子有很多的状况，家人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想一想，如果这个人现在不在，牧师常提醒我们，我们抱怨我们的妻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如果这时候我们的家人现在不在，会比较好吗？神鼓励我们，神怜悯我们，不要看他不好，而是看他真好。同样也不要看我真的很不好，我真的不好，而是看我会越来越好。看人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家人，也许是未来因着这个公司他有机会进入教会成为我的家人，他是我未来的家人。而如果你是我的家人，我就准备好为你拼命。这是我在十二月生病的时候在躺在床上的一个思想。人生在求什么？人生其实就是为我们所爱的人拼斗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全力以赴去捍卫我们的所爱的人。而神把合一堂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做家人，神就给我一句话，只要是家人我们就准备好要为你拼命。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耶稣的肩膀能够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阿们。愿主把这份爱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心每一天思想，主啊，你给我的时间空间要怎么爱人，这种人生就是自由喜乐丰盛无限。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思想哪里有真正的自由呢？我们一同思想信息一分钟，当上帝释放我们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得见晨光，看见希望出路，并且得着从主来的医治、安慰、亲神。神更答应我们，公义行在我们的前面，神的荣光是我们的后盾，并且我们与我们的子孙后代平安强健，带来建造与祝福。这么大的自由要临到我们，关键是我们起来释放人，我们就得释放，捆绑人就被捆绑，并且我们要记得，我们过去也是为奴，过去也是如此的软弱，好叫我们能够饶恕人，并且经历在基督里头给我们全方位的自由释放。最重要是让我们松开人的捆绑，除掉指责人的话语，向饥饿的人分享，在爱当中经历神给我们的真自由。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在基督里使我们得着真实夺不去的大自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与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实在相信上帝期待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很多的时候家人会伤人，很多时候我们所亲近的人并不容易相处，但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祷告我们的家庭会改变。很多时候为什么父亲那么凶，我们发现因为父亲所承受的工作经济的压力可能快要扛不住了。很多时候为什么孩子那么的烦躁，有些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烦躁，有些时候是他需要更多的等待跟祷告。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在面对不同的仗，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我们的耶稣要把真实的自由赐给我们。好消息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只要一个人开始改变，这个家就会开始改变，我们就体会在基督里头的自由和喜乐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环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我是的，我们这么软弱的人，神都拣选我们，我们大有盼望。我们来唱诗歌。请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
们 CD 在神面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等候主。耶稣认识你，认识我。耶稣轻轻地走在你的面前，跟你说：“孩子，把重担交给我，把捆绑、把担忧交给我，我是为你背负重担，使你得自由的主。”好不好？我们安静思立在神的面前，神知道我们现在肩头所背的，神知道什么东西在我们心头这么重，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看不到释放自由的可能。我们把它交给耶稣，凭着信心，今天所有的圣徒要体会在基督的真自由。我们来等候主，请信得自由，神也呼召我们走上一条使人得自由的道路。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谁被疾病所困，谁被忧愁所困，谁被经济所困，我们来为他们祷告。神喜悦我们在爱当中祝福人，相信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不但我自己得自由，我身边的家人好朋友也得着在基督里头的真自由。听祝福而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您，你应许我们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因信相信神的应许要临到我们，在基督里所有应许都是是的，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脱离一切辖制、一切的重担。欧主啊，也帮助我们不但得自由，也给人自由。求你教导我们真实的爱人，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欧主啊，帮助我们起来，记得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记得神的恩典，也停止一切彼此伤害的言语行为，更让我们用你的爱真实的把爱活在我们的家，活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公司、学校当中，透过黑堂的圣徒让这个地看到耶稣的荣光和奇妙。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